各位听众，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、姚小刚撰写的长篇小说《幸福炮兵》，由贺彩为您演播。本节目由全民阅读荣誉出品。本节目由穿山甲集团、河南姚工酒业、河南新旺涂料、北京六大茶山联合冠名播出。第89回。书接上回，二娃交了奖章，心里轻松了，可是这让炮团丢了脸。团长对二娃说出真话，气归气，却暗扇大拇指，这小子真是个爷们儿。若丹和他的两个小伙伴找到二娃，本想道个歉，可是一见到二娃，这三个姑娘又起了坏心眼儿。若丹对二娃说，你要真的想救人，就得学会游泳，我们教你。二娃说，成，那你照我说的做，先试试你的呼吸。若丹说，人不能同时做两件事，你看你能不能在伸出舌头舔鼻子的时候呼吸。二娃哪里知道若丹他们是在捉弄他，若丹的话音刚落，他就伸出了舌头，若丹这几个一看就大笑起来。二娃醒过闷来，气得说，你们也太欺负人了。若丹见二娃真的生气了，就说，和你开玩笑的，不能真生气，你去端盆水来，我真的教你学游泳。二娃说不学了。若丹说，真的生气不成，再说我们已经说对不起了，已经道歉了。二娃说，道啥歉，我觉得你们三个还是在捉弄我。一个女生说，看来我们的道歉不真诚，那来个最最真诚的。什么？二娃瞪眼问道。亲一亲新时期最可爱的人。三位说着相互推着，若丹被推到了二娃面前。二娃脸红了，慌忙捂住了脸。若丹三个人笑了起来。若丹可是初吻啊，你多大的福气呀。若丹哈哈笑了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太过分，面对这样一个真诚纯洁的如赤子般的士兵，他心里涌出甜甜的暖意来。若丹说，对不起，我这次真心向你道歉。道歉也不学了，反正我不想让人把我当傻子一样捉弄。若丹没说话，他去打来一盆水，对二娃说，你看着。若丹把脸埋在水中憋气，若丹的话随着一串水泡冒出来，这水泡在二娃脸边破了，顿时阵阵的女人的香味窜入了二娃的鼻子。二娃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真香真甜呐。若丹冒出头，二娃脸红了，他怕人家看出来，这叫憋气。游泳会憋气才会救人。若丹让二娃把脸埋在水中憋气，二娃照着做了，他憋气半天也不抬头，几个姑娘惊讶了。可以了。若丹问二娃，你咋这样能憋气？二娃说，他不知道。若丹说，那你学游泳就容易了，你只要张大嘴喘气，别用鼻子呼吸就成。一群战友趴在窗口，二娃学游泳了，看看这三个姑娘，哎，哪个是司令的千金？你是不是看上这二娃了？这年头像这样忠诚的男人可不多了。伙伴们在回来的路上问若丹。若丹说，啥叫不多，简直是稀世珍宝。这么说这二娃真的入了你的法眼了？若丹说，你们两个人要是谁看上了这二娃，我就当媒人， 保准一个月拿下这个大头兵。你还是自己留着吧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姑娘们笑了，说这二娃真想学游泳。若丹说，看来不会是假的，不过是不是诚心，下回再试试这个二娃。连长找到二娃，说连队决定让他去喂猪。这可让二娃气死了，凭啥？我要当炮兵。二娃哭了。连长说，你没当上典型，还给炮团和基地抹了黑。从豆腐房到猪倌，这可让二娃气死了，但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他去了饲养班。有兵笑他说，二娃你当官了，当猪官了，二娃成了八戒了，天蓬元帅，是个大官。二娃鼻子都气歪了。连长对二娃说，你要是把猪喂得肥肥的多多的，我就让你当炮兵，让你打炮。二娃嘴撅得高高的说，连长你不要再骗我了。连长说，这回是真的。二娃说，成，你就等着我把连队的猪喂得一个个白白胖胖的。二娃看到那三头老母猪的时候，数了数一个个头最大的母猪的双排扣的奶头，呵，24个，这可是在老家不可多见的好母猪，奶头多能下小猪，三头老母猪要是一头能下10个，一年就是30头，30头猪养肥了，全连人天天吃肉也吃不完。二娃想，他要把猪养得多多的，养得肥肥的，给连长和士兵们看看，我二娃不但能蒸出全团最好的馍，还能喂出全团最肥的猪，到时候看你连长还能说什么，还能不让我去当炮兵。军校毕业，我就穿上了4个兜的军官服，对着镜子我左照右照，心里那个美，一双3接头皮鞋让我擦得能照出人影。我去商店给我爹买了一瓶好酒，给我娘买了个帽子。给凭什么呢？我在商场转来转去，攥在手里的钱剩下不多了，最后啥也没买。我感到这些东西没有一件可心的能送平的。我急急忙忙回到家，就拉着秋芒要去城里看瓶，可是秋芒却说别去了。怎么了？秋芒没说话，一旁的琴告诉我，平就要嫁给风了。什么？我一听急了，不可能啊，平是喜欢我的，他咋会嫁给风呢？我不信，还是一个人去了城里，在平工作的医院门前，我呆呆的待了一天一夜，我甚至不想活了。回到家，我不吃不喝，躺在炕上也懒得起来。我娘对我说，你都是军官了，啥样的女娃咱找不上啊。我爹对我说，男人要有出息，可以折在疆场，折天折地，但不能折在情字上。我娘看我这样，急得问我爹咋样才好，别把墙憋出个病来。我爹说，兴许提个亲，强就能缓过劲儿来。我娘一听，忙托人给我提亲，没几天就提了好几个。娘拿着几张照片对我说，看看这个多俊，这是王马村的女娃，去年考上了师范。看看这个是在毛巾厂工作，她爹是公社的书记。我连眼皮都不抬，娘说见见有啥的，兴许有缘分呢。我说打一辈子光棍也不相亲。娘知道拗不过我，就回了媒人。一天晚上，娘突然高兴地对我说，看谁来了。我还没爬起来，就听到咔咔的皮鞋踩在地上的声音。那个时候农村很少有穿皮鞋的人。这是谁呀？天都黑了还来我家。
我
一声响亮的声音传来，人也到了我的跟前儿。 利，我惊讶了，想不到吧？利得意地说着。我知道利在我当兵走以后经常来我家，婶子婶子地叫我娘，跟我娘很熟。利现在来了要干什么？不会再提学生时候我摸他腿的丑事吧？利把门关上，坐在炕边，离我好近。利和我没有一丝的陌生，是我过去摸她的腿，有了肌肤之亲，这个女人便在心里归属了我，所以许多年没有见，她也不陌生。丽说她来只是与我说说话，她向我诉说着，在我当兵走的时候，她提着一篮子鸡蛋来送我，可是远远的，她看到医院的几个护士围着我，丽还没有到我的跟前，汽车就开了，丽气的在回家的路上挨个摔着鸡蛋，摔一个鸡蛋骂我一声，你是第一个与我亲近的男人，我知道高攀不上你，但我心到死也放不下，你笑话我吧，谁叫我是女人，告诉你，女人都是这样傻。丽说她腊月初八就要结婚了，男人是个矿工，她伸了伸脚下的皮鞋说，这是矿工男人送的。丽问我当初摸他是不是真心的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丽说如果真心喜欢他，他可以退掉矿工的婚事。说完丽哭了，他说他是痴心妄想。我想丽的话给我一丝希望，萍会为我放弃风，我要找到萍，让他离开风和我结婚。你过去是骗我的，丽问我，我说不是的。丽一下子扑到我的身上，紧紧抱住我。丽说她终于如愿以偿了。我知道丽指的是她投到了我的怀抱。丽说她想这辈子嫁不了我，就把自己的身子给我。我第一次怀抱着女人，心里也激动起来。亲亲我，丽闭上眼睛，我的嘴伸向丽的嘴唇，这一刻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。初吻，慌乱与甜美交织在一起，刚才我还是一壶冰凉的水，被丽的红唇烈焰般的炙热的吻顿时沸腾了，丽却如化的冰瘫软在炕上。要了我，要了我，丽的声音颤抖着。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女人如此的疯狂，身下这个平躺的女人是谁？是一个就要与别人结婚的女人。平和风也要结婚，他们也会像这样在一起。我恍惚着。你怎么了？丽的话让我打了个冷战。我一动不动。你放不下平，丽说着。我把头埋在被子里，我从心里不想让人知道我埋在心里最深处的东西。我坐起身，丽说我娘把她叫来就是让她开导开导我的。我说谢谢。丽说你真是个好男人。我惭愧地摇了摇头，心想你不是让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吗？经过丽的事，假期没有休完，我就逃野似的回到了部队。我拉住风问他，你不是和营长家的姑娘好了吗？怎么会变成了萍？风低头没有说话。风和营长夫人姐姐的姑娘颖儿好上了，才得以上教导大队。怎么教导大队一毕业，人刚刚提了干，两人就黄了呢？到底是咋回事？风咬紧嘴唇不说话。我很快就知道了，在我上军校这几年，陈营长出事了，他私卖大豆犯了法，先被转业，后被判了刑。风和那个颖儿姑娘也就黄了。风，你不讲义气，你要不和人家营长夫人姐姐的姑娘颖儿谈恋爱，上教导大队能轮得上你？人家陈营长出了事，你趁机甩了人家的姑娘。再说了，营长犯罪，人家姑娘没犯罪呀。我不明白萍为什么要嫁给风，我只是 比凤更好的猴子，当猴王取平的应该是我呀，我一定要找平问个明白。风和平的婚礼在连队的饭堂举行，我无法面对这一切，但又不能让人看出来，我只想瞅个机会和平说句话，但我很快知道这不可能。风一直不离平的左右，我的目光像一条饥饿的蛇瞅着平，平在躲避着我的目光。平，你是怕了吗？怕我这烧红的目光刺痛你？当年你为着不让我挨批斗和风好了，但这一好竟然好到了风的怀抱。你难道是个风流成性的女人，受不了风的诱惑？我恨你平，我拼死考学当军官全是为了你。如今这一切有什么用？我是个被丢弃到墙角的人，是一只被猴王剥夺了交配权的猴子。风和平三鞠躬时，平的目光一闪，这目光我多么熟悉。平，你的目光在告诉我什么？我看不懂啊。那天我提前离开了婚礼现场。